Hey， 我在八现场带你用声音直击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是主持人陈峰的。自古以来哦，殉情常常是文学作家他们的写作题材哦，不管是大家已经听过的梁祝啊，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哦，或者是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讲述的都是因为恋人们啊，他们的爱情被他人哦，这个他人可能是像家人，或者是像不管是谁啦，被他人给阻止了。最终哦，他们走上绝路，然后来自杀。这样的事情呢、啊，在东亚的传统封建社会哦，是更常发生的。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过什么"父母之命"啊，"媒约之眼"。那这样的父母之命又该怎么去反对呢？不过哦，哪怕是到了现代的社会哦，台湾的主流思想都倾向是自由恋爱，这样的殉情悲剧仍然是持续发生。现在介绍这一集来宾是彰化县警局的侦查组舒玉哥，舒玉哥你好，
哎，主持人好，
舒玉哥好像有个绰号是舒服嘛，
哦、对，
哎，舒服可以帮我自我介绍一下吗？
大家好，我是彰化鹿港分局侦查队侦查组许淑玉哈，
是，
然后之前曾任芦洲分局侦查队的侦查组，然后从警约已经快十二年了，
十二年了，
哎，对，
是。好，我们等一下就叫你舒服哦。
好，
到底为什么叫舒服？同事这样叫你哦。
本名会比较难叫，而且像女生
哦。
对，然后舒服比较好记。
是是，舒玉比较秀气一点，秀气一点的名字。
对，比较符合不符合我？
不符合你的 style 对。
对，
舒服比较符合你。
对对对
，OK。好，那。欸、舒服从警期间啊、哦、有没有处理过像是为了感情啊寻短的状况？
嗯，有处理过一个妈妈，她就是可能老公都一直进出监狱、嗯、然后后来包括家庭还是感情上面都受挫，所以选择跳楼。
哦，
对，不过后来她没有死亡啦，只是说我们差一步抓到她了。
差一步
要跳下去之前。
就她要跳下去，你们马上前一秒把她抓住了。
对对对对对。没有。哎、欸，没抓到，
没抓到，
抓到我可能就跟他一起下去了。
哦，他是从几楼跳下去的？
五楼。他刚好在楼梯间，他跳天井，他等于转头过来看了你一下，然后
就要跳下去了，
眼神就是告诉你说
我要跳了。
对，
好险下去之后没有死亡。
他中间有先撞到冷气机，
嗯，
他刚好有撞到冷气机啊，
做个缓冲。
对，所以后来是我印象中是半身不遂。
嗯。所以像处理这种为了情啊或者是等等的一些自杀案件，其实心里面也会蛮多感触的吧。
会啊，就你会看那么多社会新闻，就会开始去思索很多类似的事情的，包括朋友遇到你也才会有一些实例可以去跟他讲解的、啊
哦、有一些例子你可能曾经处理过的。
对对对 对, 對、嗯。
好，那碰到这边呢也下个自杀警语哦，因为这一集我们会讲述关于自杀的情节以及一些手法、哦、那这些呢都是为了案情讲解的需要的、哦、去讲解的，那请听众们呢不要去效仿，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台湾听众都可以拨打1995、哦、来寻求协助，这个生命线的电话1995，那勇于求助呢并非是弱者、哦、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其实这样的状况，比如说像在2015年、哦、台北市一名王姓女子啊，她说她希望把时间停留在最美好的时刻，然后她就跟男友呢一起服用安眠药、哦、想要跟男友一起服用安眠药，然后来烧炭来殉情。不过这个男朋友最后呢因为没有吞下安眠药，只剩下她独活而已。法官最后认定啊，男友是帮助王姓女子呢来自杀，判她四年徒刑，因为这个是有刑责的哦，加工自杀帮助他人自杀是有刑责的，最后判她四年徒刑。那惨剧发生啊，只是媒体披露之后，这样的情侣殉情竟然也成为了仿效的手法吗？请听这一集的我在案发现场。故事得从2016年8月16号的那一天讲起。当天呢，新北市的芦洲分局 有接到了一则报案，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舒服，
嗯，当时候是派出所的学妹，
嗯，
她打电话进来侦查队，她说就是现场有一个女死者嘛，然后说有一个最奇怪的地方就是现场找不到女生的手机，
嗯，
然后在我们要去的途中，学妹还持续跟我们讲说，死者的手机还持续在传讯息，
啊？
就等于说尸体在他们前面的，
对，
结果讯息还在传， 还在跟他妈妈
对话，
对对对，还在对话。那当然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是啊，
所以我们就赶快赶过去。
所以跟他妈妈对话的这个人，他也是自称自己是女儿咯，他的对话的口吻，对话的口气，
其实家属是有发现口气怪怪的，可是因为他回的话又很简短，所以你也没办法去证实什么，只是说那死者就已经在他前面了。
对
对的，手机要帮他这样传。
你们到了现场的时候，起初有先看到家人吗？
有，有先遇到家人。
那家人们，他是妈妈在现场是不是？
妈妈还有死者的前男友跟哥哥都在现场。
那妈妈他们起初是怎么说的？他怎么会发现了这个尸体状况？
应该说他们有先发现的前两天了、就是有传讯息都没有回复。然后后来是因为死者的养的一只狗跑掉，然后被民众拾获送去狗狗那种晶片
哦，动物医院可以去扫晶片，
对对对，扫晶片，他去扫到，然后他们就觉得他很爱这只狗，怎么可能会让他自己跑出去？所以才觉得怪怪，然后后来才去联系他的前男友，然后前男友又刚好知道他住哪边，所以才会通知房东跟派出所一起过去然后后来才发现。
那他们家属是不是还要讲到一部分，是不是他们原本要一起出游的状况？
哦，有。
这部分是怎么样的？
就是原本有说要一起出去玩，
是包含父母跟这个死者一起出去玩吗？
对对对，父母跟死者。对，然后就是原本就是预定好说，印象中好像是死的前一天还两天吧。有约好，可是后来女生又突然说她不去了。对啊，当下他们当然有觉得怪怪，可是可能觉得她只是心情不好还是怎样。对，还没有意会到发生事情
了。那到了现场之后啊。你有先进去里面看了一下吗？还是你到现场先做了哪些步骤？
我们到现场就直接跟我、那时候就只有我跟我们小队长嘛、然后还有一个监视的巡官，然后我们一起进去。然后进去我们先大概看了一下现场，发现厕所有烧炭过的痕迹，
有一个炭盆是不是？
对的，有炭盆。对，然后有呕吐物。对，然后房间的天花板也掉了一条绳子。就是类似人家上吊用的。对，然后死者是躺在床上。
他的这个屋内的摆设啊是怎么样？他那边大概是个怎样的空间？
它是一个其实不大间的出租套房啊，就进门就是厕所，然后旁边打开门就直接看得到床跟电脑桌这样。就其实空间不大。
是。好，我们现在讲一下这名死者好了，这名死者我们先称他为婷婷哦。好，那他当年呢是31岁，然后被发现沉尸在他的出租套房里面嘛，有就在泸州那边。那现场之外，除了这个屋内不大的摆设嘛，其实出租套房东西也不多。
对，
然后好像还有发现一些，除了这个烧炭的迹象之外，还有发现一些现场有遗书吗？
有，他是用电脑打的，
萤幕是打开的，是不是？
对，萤幕是打开的，然后就是他是用那个电脑，我们那个笔记本
哦，
对，直接打了一个遗书。对啊，当时我们有初步检视一下他打的时间呢、因为我们电脑可以看到修改时间嘛。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监视的同仁就发现，这个时间点好像跟死者死亡的时间不太符合，
怎么说？
因为等于是说，因为他看起来的尸斑之类的，已经大约死了两三天了，可是他的修改时间是在我们发现的前一晚，所以不太可能是死者修改的了。
那上面的遗书内容是打什么呢？
就大致上是讲说他跟现任男友过得很好啊，然后请家人不要再阻挡。对，然后因为家人一直阻挡，所以导致他们也不想活，想要一起走，然后要家人也别去怪罪他男朋友。
所以他想要跟他的现任男友一起殉情。
对，
遗书中的内容
是这样的。遗书中内容是这样的。
然后原因是因为他跟他现任的男友是不被家人祝福的。
对，
那你们问家人有这样的状况吗？是有真的，他们有真的去不喜欢他们的恋情吗？
没有到很去阻挡，对，只是家人是后续跟我们讲说，他们其实还是比较倾向于前男友，因为前男友就比较 OK
哦。
对，因为我们也有跟前男友见过面，对，然后后面这一个好像就只是单纯网络认识的，然后他们家人其实也只看过一两次，就觉得好像都没在工作还是什么的，
所以就没有那么喜欢这一个后来的男友就对了。
对，
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死者好了。
嗯，
好，这个死者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当时家人有跟你讲吗？这个婷婷。
嗯， 他们当时候只是说他个性方面是蛮乐观积极的，所以不可能去做这种殉情的举动。对，然后他也有一些像青商会要去选拔一些类似青山大使之类的。
我们讲到现在，如果这个婷婷啊，他是要自己要殉情的话，那他也遗书上面也打了嘛，他说要跟他的男朋友，我们现在男朋友先称他为阿红好了，现任男友，现任男友阿红。那他既然要跟阿红一起殉情的话，阿红人呢有在房内吗？
对，这就是疑点了，他人不见了。对，然后后来是我们调监视器才发现他那时候是要把狗带走，可是可能是狗笼没关好，对，所以狗才跑出去，然后他也没有去找。
但是狗是有什么特殊品种？品种犬是不是？
我记得好像是博美的样子。
你们看监视器，原本他是想要这个阿红啊，想要打开狗笼，他们想要一起出去。
对对对。
但后来你们发现他没有带走，他就让这只博美犬自己跑走了。
他等于门打开之后，狗跑出去，他手拿着狗笼，可是他也没有去追那只狗，就让他自己跑走了。对，
这么奇怪。那这个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
报案的前一晚，
前一晚的事情。
对
对，报案是16号，那等于是你们调监视器看到15号那天的事情。
哎、欸，算16号的凌晨
了。16号凌晨，
对，因为是16号的晚上报案的。
嗯哼，
对，然后他是16号的凌晨出去的。对
，OK。
然后当然也有看到他买一些东西回来。
有买了一些东西回来，
对，他去小北百货买了一些烧炭用的炭火啊、瓦斯炉之类的，
就是我们在屋内看到的那些东西嘛。
厕所，在屋内厕所看到的，
厕所里面的，
对，
那些炭啊、炭盆啊，那些炭有被点燃吗？
有，所以他应该是原本有这个举动，可是他应该没有把窗户封紧，还是他受不了？
啊哈，
对，因为我们正常烧炭，我们可能会一般我们遇到了可能会先吃个安眠药让自己睡着，
对，
然后再去烧炭。
嗯哼。
对，然后他是等于是到一半他受不了，所以他才会出现那些呕吐物出来。
哦，
对，所以他才又出来，就等于没有死在里面。
所以最后你们看到的画面就是他带着博美犬，想要带着狗笼，想要带他出去。
对对对。
但是狗狗就跑掉了，然后他人也不见了，
不见了。
发现到这个的时候是大概多久？你们获报之后多久的事情？
我们获报之后好像不到两个小时内吧，就是沿路调监视器调到他把婷婷的车开走。他就是等于骑摩托车去换婷婷那台自小客。
这个婷婷，你们后来了解他还有怎样的一些背景吗？他平常的为人啊等等的状况，
就一个很乐观、很单纯的一个女孩啊。对，就是有后来有听她男朋友讲，就是原本他们应该是很正常的交往，而是后来出现这个阿红，才让一切都乱套。
比如说在哪边工作，或者是经济有没有一些压力呢？
经济方面是没有的。对，反而是阿红才有。
阿红才有压力、
对，阿红才有压力。他的工作不固定啊。
他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他那时候有说他在做送货，可是听他家人讲也没有很固定啊。包括房租好像都是女生在付的。
都婷婷在付的、啊。
对。
我这边查到知道是他好像还有在他的爸妈那边在做会计嘛。婷婷的爸爸妈妈、他是在经营一个热水器的经销公司啦，其实算是蛮固定的一份工作。爸爸妈妈还有说婷婷啊跟他哥哥很早的时候就有去美国去求学。好，那回国之后啊就直接到他们父母两个人经营的热水器经销公司里面去当会计了。其实收入也算蛮稳定的啦。爸爸妈妈有讲到说到底为什么会跟阿红结识嘛，又为什么会跟前男友离开呢？为什么会分手？
其实这一点我们是透过他前男友下去问，但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阿红好像都会讲一些类似怪力乱神的事去诱惑那些诱惑婷婷
了、
就是类似用宗教的方式举例啦，举例类似说、我可能看到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啊之类的，对，让婷婷去担心还是怎样，后来才跟他在一起。对，不然其实两个人的包括家庭背景啊、经济状况看起来，这两个根本是不可能会尬在一起的。
你刚好提到说婷婷啊，她有蛮积极的参加一个什么叫青商会。
对，
这个青商会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它有点类似狮子会那一种
哦，
对，就类似那种公益性的组织而已。
对对对
对，啊，青商会是比较多青年的，就照字面翻的话是青年商人啊。他们最自主的一个聚会这样。
所以他也在里面担任一些职务是吗？
后来是透过他脸书他的家人讲才知道说他有去参加一些青山大使的选拔，
他准备要来选这个青山大使。
对对对
对，然后可能那阵子又在忙这一块的东西。我们现在厘清一下这个时间序好了，到底从爸爸妈妈报案 就是他们说因为要出去玩嘛，好，然后到发现尸体这几天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们那时候初步的这样理下来时间序是怎么样的？
其实如果照监视器来看的话，他们是14号两个人有看到一起回去，对，然后后面那一段是等于是都没有出门的，直到16号的凌晨，才看到阿红又走出来。他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就是我讲就去小北百货，
凌晨的时候吗？
对对对、
okay、
去买那一些物品，啊，进去之后到16号的3点多吧，我记得是凌晨3点多，才又像我刚刚讲，就是带着狗笼，然后离开那个地方，就等于是那只狗狗已经跑掉了。
那这样听一听，听起来有点像是。原本想要殉情，可能觉得太难受了，不想殉情就走了。你们那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猜想？
如果说要一起殉情的话，那他应该会跟婷婷死在同一个地方，而不是说一个要在厕所，然后一个在床上。
哦，对、啊，也对哈，
他等于就两个一起烧炭就好了。哎呀、
啊，哦，那你们这个监视人员、监视学长到现场看，还有发现什么样的东西吗？
应该说那时候我们对上，就我们靠过去看，然后就发现他脖子上面有一条痕迹。就等于类似有掐住那种痕迹，
掐痕勒痕的，
对，有勒痕。然后他的死状跟烧炭也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一般烧炭是什么样的死状？你们看过的？
脸比较红润，就是会蛮正常的，就像一般死亡这样。你不要放太多天都很正常。对。然后可是死者的脸就是整个是肿起来的，然后下半身是正常的，上半身只有稍微水肿，头的部分是整个黑掉的，已经肿掉了。
依照这个勒痕，你们判断有可能是被掐死的吗？
对，当下是这样判断，然后她男朋友又刚好人不在，对，所以那时候才研判说应该是他，
可能是阿红涉案的，
对对对，
那你他那个掐痕，你仔细看是一个怎样的样态？是用手掐还是用绳子绑的那种样态？
用手，
用手的跟绳子，他的那个掐勒痕差别在哪边？
如果用绳子会蛮明显的，
一细细的，
一细细的，对。然后是整个类似这样掐着，
所以那样的掐痕，直到死亡，可能两天过后都还是会存在的一个掐痕，
还是会存在啊。掐痕一定会留着。
你们现场也马上通知的法医来解剖吗？
没有，那是隔天才报验的。
可是当下你们先追查这个阿红就对了。
对，我们就先初步觉得这应该说我们今天看起来就是不是自杀，然后包括遗书的修改啊，然后他人又不在，对，所以研判应该是他杀没错。
这个遗书你们看他的修改时间是在。报案的前一天的凌晨嘛，就刚
是说16号的3点多，就等于跟阿红离开的时间差不多、
他有先建立跟修改，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只注意到修改，
哦，只注意到修改时间，
16号的3:08修改的，对。
那封遗书里面到底写了什么？可以帮我们念一下里面的内容吗？
是我拜托他杀了我，希望你们别怪罪于他，本来就是你们父母给我的压力，我太累了，所以我选择自杀。银行账户那些就留给你们吧。至于那个男生，他也陪我自杀，放过他吧。一切都是我自己要求的。我本来就想好好跟他在一起，一直受到你们阻碍，烦死了。已分手的蔡先生一直来乱，够了没？我的人生要谁我自己决定，不是你们父母决定。再来，你们是凭什么看不好这个小孩子？我告诉你们，他很疼爱我，也努力交代我做的事情，总比一个阿忠一个肩膀的男人都没有好。永别记得最后的愿望，我死后想跟我老公葬在一起，
就这样。
对，
可是有修改过欸，
就感觉哪边很不同。
而且这个字句会是他平常使用的字句吗？爸爸妈妈当时有看到这个遗书吗？
有，他们第一时间就说这不可能他女儿打的、所以我们监视才会去看那个修改的时间。
哦，
对，
所以才发现时间就对不起来了。
对，然后那时候他还贴了一张便条纸说遗书在电脑
啊，贴在哪边？
就电脑桌旁边而已，他就贴一个遗书在电脑这样。對
哦，等于是要提醒你们还有这个遗书了。
对对对对对，
一切都很不寻常欸。那当下你们判断一切可能就是跟阿红有关系咯。
对。
好，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位阿红齁，既然讲到他的话。阿红，你们当时有先调了一些他的相关资料吗？他的全名是什么呢？他有一些什么样的背景？
他全名是吴典红。然后他的相关背景其实那时候我们查出来资料还算正常的，背景是正常的。对，就我们所谓的前科那些，其实我
没有没有查到。
对，然后只是听家属那边说他没有正业。对，说送货司机，可是也是那内供杀者吸血苦的内。
哦，
对，
只是做三天，然后四天休息，
类似那样。所以当时候他不见的时候，我们又联络不到他，我们就开始高度怀疑是他了。
是啊，他有家人吗？
那时候好像都没联系到他的家人。 对，我印象中他也不是泸州人。
嗯嗯嗯，
对。
现在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去追查这个阿红？五点红，
他那时候我们是透过他的手机的定位跟婷婷的手机定位都刚好，就是沿途一直往花莲那边移动。
嗯哼，
对。然后最后定位是在花莲的七星潭。
那当时是发现这个时间点大概是报案后有多久的？
报案好像是9点10点，然后调完监视器，然后马上调即时定位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快凌晨了。
那你们马上要杀过去七星潭了吗？
没有，那时候很巧的是，我们一个同事的朋友刚好去七星潭玩，对，然后他刚好那时候人也在那里，
也在七星潭，
对，就真的很巧。然后我们这边就准备出发，从泸州出发，
对，
我们就打电话通知我们那个友人，就是问他说你在附近帮我们找看看有没有一台车。
就是婷婷的车，
婷婷的车，对，然后结果还真的被他找到，
就在他附近而已。
对，就在他附近而已，所以我们那时候才确定说他人在那边。然后因为我们泸州到花莲至少2-3个小时起跳，所以我们赶快通知花莲的同仁，请他们派人去那边帮我们把人先
控制一下。
对，先用类似留置啊盘查身份，先把他带回去派出所再说。
是，过程是顺利的嘛？当时他们花莲那边的同事过去处理，
蛮顺利的。他到好像他刚好在车上休息。
休息哦，
对，他也没有反抗，就跟他们回去这样而已。
有新闻写说啦，他当时正在车上在玩宝可梦。
对，这新闻讲的，
新闻讲的，
新闻讲的，新闻讲的，
可不可考就不可考了。
对对对对对，
是到底有没有这回事，不太确定哦。
嗯，
总之啦，阿红五点红被带到了当地的派出所去嘛，那你们也马上驱车连夜赶了过去。那现场你们跟他了解他的状况是怎么样？他怎么说呢？
其实到。我们就直接跟他讲白的，
嗯，
我们说我们泸州来的，然后你应该知道什么事吧？他起初还在装傻，
他怎么装傻？
他说我不知道什么事吗？
啊，
他就都装傻，然后后来我就直接跟他讲说，你不是把你女朋友杀了吗？对，他才先愣住，然后后来才又我们再带他回去七星潭那边去搜索那一台婷婷的车，然后包括也在他的身上发现血迹。
你说有在阿红的身上发现血迹？
有啊，他的衣服上面。
那这个血迹后来验出来是，
没有去验，可是他有自述说是，因为我们人死后还是会多少留一些血液出来嘛，
嗯，
是他有自述他在床上的时候去沾到的，
沾到婷婷的血，
他等于要翻他身的时候去沾到的。
那他身上你们有查扣到什么东西吗？这个阿红，
就婷婷的手机嘛，全年礼券，现金好像不多啦，1-2千块而已，对，然后还有发票。
这个礼券是重点吗？
其实不是，只是他身上的财物我们就把他都扣回来。因为那时候检察官有交代，就是反正就他身上的东西全部都扣。对，然后后来包括最重要的一张发票。
发票？
对对对。
这个发票是什么发票？
加油的。
什么油啊？是什么样的？
就是单纯开车去加油的发票。
嗯，为什么重要？
如果像吴点红讲的，我要殉情，我要自杀。
对。
那你干嘛还花钱去加油？
嗯，
你就车开到没有，你就去自杀就好了。
哦，他的说法是他开到花莲是为了要自杀，
对，他要回家花莲故乡，然后他要自杀、
哦、
啊，然后那时候检察官就直接问他说：“啊，你都要回家自杀，你还特地去加那个油要干嘛？”
哦，是啊，他怎么回答？
他说问笔录，只要问到重点，他就会不太讲话，就有点闪烁其词之类的，就随便掰个理由。
到底阿红他在侦讯过程中，他是怎么样去陈述这2天的过程，包含到前面他的说法是想要跟婷婷一起殉情吗？还是他是说他有承认到他是自己把婷婷给杀掉的呢？
他一开始就车上就跟我们讲说他是要殉情嘛，他说婷婷要求他把他杀掉的，
嗯，
所以他可能没办法自己自杀之类的，他都推给婷婷要求他，
所以婷婷要求他你把我杀了，
对啊，然后你再自杀，
哦，你再自杀，
对，然后我们再一起走这样。
阿红就很听话，他就把他杀了吗？他怎么说？
他就说，婷婷跟他讲过说，如果他要杀他的时候反抗的话，就不要理会他，继续。他说婷婷之前是这样跟他讲的，
所以有反抗算是正常的。他要去可能合理一些，你当时想嘛，可能他想去合理一些他的说辞。
对，他想去合理说，他今天其实是他不是刻意要去杀死他女朋友，
嗯，
而是他们讲好的，
嗯哼，
对，他就想要去合理化这一段。
那还有讲到为什么要自杀？到底为什么婷婷突然说要自杀？这方面过程是怎么样的？
他那时候只说他受不了家里面的人一直反对，对，一直阻拦他们。
嗯哼，
可是有关感情这一部分就都只有阿红他的片面支持而已。对，可是他讲的内容，我们后来去问家属，家属说其实婷婷好像比较倾向于前男友这一边呢、啊。
哦，
对，因为他们还要持续在联络嘛，然后还要一起去看演唱会。他们那时候已经定好 机票，哎、欸，演唱会门票还是机票了，嗯，所以说我都已经有预定一个行程要去干嘛了，嗯，那我怎么可能还在前面先自杀？
他当时要去香港，然后要看郭富城的巡回演唱会，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样子，所以他当时都把机票啊、门票，可能演唱会的门票都已经订好了，嗯，然后可能也买好了。订机票的时间就是在案发前两天嘛？
对，好像就是在案发前没几天了。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在初步怀疑说，会不会是因为他是发现了这一类的事情，就是他可能要跟他前男友出去，或者是就单独跟他家人见面之类的，所以才整个倒不如就是要走一起走这样。
所以他就说，婷婷要求阿红他自己哦把婷婷给杀掉之后，那他也很听话的，真的把他杀了吗？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对，他就直接说，他就直接把他杀了。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个如果要同时间一起殉情，可能婷婷会反抗或者还是不敢，对，所以他才就先把婷婷下手之后，他才又要自己自杀。
他真的把他杀了之后，才自己去买了这些炭，
对 对, 对，
然后包含绳子，还有一个瓦斯罐嘛。那他怎么没有死呢？他有自己讲到这一块吗？
他说他受不了，
受不了。
对，因为你是清醒状态的话，你要去烧炭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你会受不了那空气啊，所以他之后才会呕吐，对，他才有说厕所那个呕吐是他
吐出来的，
对对对，
所以他才离开的那边。怎么会把他狗狗落在那边呢？你没有问他吗？因为那只狗狗好像是婷婷相当宝贝的一只狗嘛，嗯，
对，
他其实都会相当照顾他，哦，
我们那时候其实针对狗狗不没有特别去询问他，可是这样看起来研判那时候是因为他一开始应该是想把他带走，他有带狗笼嘛，
对啊，
可是可能他刚好要关房门的时候，狗狗跑掉。嗯，对，然后那时候他应该也想赶快离开那边，所以他才没去追他，嗯。对，因为你要是把狗放在那边，他可能也怕死者被发现，嗯，因为你没人喂、没人顾他的话，他其实也会叫。
那你没有问他到底是什么时间点他把婷婷给杀死的吗？
他是说14号的下午3点。
他怎么还记得那么清楚啊？
因为我们那时候有播放监视器给他看了，就他们两个一起回去的画面，所以他可能大致上去讲了一个时间点出来。嗯，就等于那天他们一起回去之后，他就把他杀掉了。
那对于这个遗书，他怎么说的呢？
后来我没有给他看那个修改的时间了，然后他承认是他改的。
他承认是他改的。
他那时候就是单纯可能怕被怀疑，对，然后才会就讲他们要一起殉情这样。对，
所以原本遗书里面的内容，他说是婷婷打的咯？
没有，其实应该说都是他打的。
他说都是他打的，
都是他打的。其实跟婷婷，我应该完全没有。因为那是闲聊，他等于说他在做笔录，跟闲聊的讲话内容是不太一样的。
闲聊的时候，他讲到这一块就对
了。对对对对，
他有说这些遗书的内容全部都是他打的。那其实他后来啦，阿红他要讲了一段比较完整的一个讲法哦。侦讯里面的内容是这样子，他说：“我跟婷婷交往之后啊，婷婷的家人哦跟朋友都不喜欢我。那婷婷呢也多次提到说，他回到他的家里面的时候压力很大，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的父母。”所以就要求我把他给杀死。当天哦，14号的时候，我正在睡觉，隐约间呢，听到婷婷在讲电话，有争吵的声音。之后啊，婷婷把我摇醒。当时婷婷情绪很激动，她一直哭，说她想要自杀。因为呢，婷婷认为她的母亲不尊重她哦，他们原本要家庭出游，还找她的前男友来当驾驶，所以婷婷觉得面对家人啊，压力很大。那婷婷呢，每天也给我的压力也很大哦。当下阿红就说，那我心想哦，要不然我就跟婷婷一起自杀好了，既然婷婷都这样讲了嘛。他也想到说，欸，婷婷之前跟他说过，如果要杀他的时候不要跟他说，哦，那他挣扎呢也不要停手，所以呢他就徒手把婷婷给掐死。那过程中哦，婷婷有挣扎，并且有抓伤他的身体。那掐死他的时候，我看时间哦，刚好是下午的2点54分。等到隔天，我就去买了一些木炭啊，然后回到他的房间里面，并且用婷婷的名义在电脑里面写了一篇遗书，之后他要在浴室里面来烧炭自杀。那等到意识恢复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没有死，就想说用童军绳来上吊自杀，但是因为太痛了没办法忍受就放弃了。后来他又在修改了遗书，然后之后呢拿走婷婷的手机，骑乘自己的机车啦，然后换开婷婷的车走，然后到花莲去。那他说呢，拿走婷婷的手机呢是为了要看里面的照片，好了，并且回花莲故乡是想要看一下他的父母呢，之后就准备要来自杀了。嗯，并没有想要去拿走婷婷的手机啦，没有侵占的意思啦，也不是要刻意的去侵占他的手机跟车辆。那针对这些部分啊，阿红的说法，我们到底怎么去查证？当时我们做了哪些作为？
其实包括他说的，他后来讲说遗书是婷婷之前先跟他讲好， 然后在他死之后，他才照他的意思去
打的，
打的，
嗯，
对。可是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婷婷的个性根本不可能去说要自杀这件事，
对
对。然后这一方面是遗书嘛，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要殉情的话，其实就我们常理来讲，不可能说要你先把他杀了，然后你再自己去死。啊，如果说你杀了我，然后你不死。
对啊，那怎么就殉情呢？
对，那怎么要殉情？要么就一起走嘛。对，这一点就很奇怪。然后后来在阿红的身上也有发现抓痕，
确实有抓，
确实有抓痕。因为后来我叫他把身体脱掉来看，
嗯哼，
对，有拍照有抓痕，然后衣服上的血迹就是他代表说他等于是他半尸
哦，
对他有半尸，因为他到16号才离开的嘛，
等于两天的时间他伴随着婷婷的尸体一直在那房间里面呢。
对啊，他说他一直在跟他讲话，
啊，讲什么？他想要跟他婷婷讲什么？
没有，是他说婷婷又起来跟他讲话
啊。婷婷死掉之后起来跟他讲话，
对，
然后他们还有持续在对话。
对，他说他起来，婷婷有起来安慰他说、啊、没事的，没关系。
这样子啊，
那时候是等于是要在他回来台北的路上，他在车上讲的。
嗯，你当下听的，你怎么想？
我那时候刚好开到雪隧啊，暗暗的嘛。嗯、
对，
我说你可不可以等我出去再讲？对，就觉得他会大概后来会研判，就是说。跟男朋友讲的就是有点符合，就是等于是说他都会讲一些鬼神论啊什么之类的
哦。
对，
你说婷婷的前男友就刚好讲到这一块，
对，所以才就刚好符合了起来，就是说他有时候都会就是去讲一些这种话，
因为这样子呢才能够跟婷婷交往。
对，
嗯，
然后那时候他说要回故乡自杀嘛，对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发票，那是假款，只是我们去查扣的。看实际点就是你等于是说你不是要回故乡自杀，你等于是逃亡了，因为你还把油加满了、啊。你一个要自杀的人，你就把油加满要干嘛？
他的说法是要回到故乡看到他爸爸妈妈之后，他想自杀嘛？
他车都已经开到花莲，他在花莲家的對、啊，
这么奇怪？
他不是说车没有，然后在芦洲家，他要开回去，是他是等于开到花莲的，他在加
在加满，
对啊，
准备可能要不知道去开去哪边了，
所以那时候才认定他有逃亡的嫌疑啊。
哦，也好险哦，这整起案件，婷婷养的博美犬哦，被人家捡到，然后才能够去揭露，不然如果没有这样的话，说不定阿红真的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应该是会躲起来了。事情还是会发现，因为她男朋友还是有持续在跟她联络嘛。
你说跟婷婷联络，
前男友，
前男友，
对，所以她事情还是会爆发，没错。可是会错过去抓阿红的时机点，
嗯，
可能要么就是她真的也去殉情，
嗯，
要么就是躲起来。她另外有说，她要用手机看照片，看照片，你干嘛去回人家的 LINE？
她都全程用婷婷的 LINE 去跟她父母对话，是不是？
对啊，因为她不知道台北尸体已经被发现了，所以她持续跟她的家人对话。对，用婷婷的那种称谓下去跟他对话，他以为事情还没爆发。
其实当时呢，婷婷的妈妈也有说他们当时有透过电话，就是要来找婷婷嘛。然后他不接电话，反而传赖来访问说：“哎，找我有什么事吗？”家人只好透过讯息来关心啦、啊，跟他说：“哎，你养的这个博美犬啊，相当心爱的博美犬哦，怎么会就是突然跑到路上被人家捡到了？”然后关心他的状况。那婷婷透过 LINE 就只表示说、哦、因为心情不好啦，想到花东去散散心哦。至于这个博美犬失踪哦，只是意外啊，既然找回来了，那就请家人先帮忙照顾好就好了。还说欸，我很好，不要一直烦，不要一直打了，心情好了我就回家哦。就是对于可能家人不断打电话来，他有点不满的感觉，就是透过 LINE 有这样的一个情绪。那这些诡异的行径，其实当时妈妈也觉得怪怪的，对不对？
妈妈讲的这些话，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在场了。
哦，
对，我们有故意就是算是叫他持续跟他联系。
嗯，
对，就是也不要跟他讲说
我们发现尸体了。
对对对对对，就其实有点半去骗他，就是让手机持续保持着开通，这样
你们才方便追人。
对对对对对。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学妹打来说啊。怎么死着死的手机还在传来，
才会有这样的状况嘛？然后你们才能够持续来追到人嘛？
因为你如果让他发现，他可能就是
关机了、
哦，可能就关机了。
嗯，
然后因为那时候是5年前嘛，当时候一些监视器啊什么也没像现在那么的齐全，所以你等于去到花莲那个地方，你要找到这个人没有那么的
容易哦。
对、嗯，你要说在市区可能还比较容易，嗯、可是到花莲那种地方要找人真的不简单。
七星潭的附近可能监视器也不是那么密布。好了，那第一时间嘛，因为赶着要去抓阿红回来哦，法医的解剖也没那么快嘛，是等到隔天的时候才有解剖。那法医后来解剖的报告是写说，死者啊，婷婷生前有服用安眠药物，那没有吸入一氧化碳的证据。那因为呢，遭男友来勒颈部，造成他的前侧还有双侧的颈部呢，都有这些腋颈痕哦，就是俗称的这种掐痕啊，导致皮下出血。 那喉头的一个亚当软骨，这个软骨的就在喉头的下面有骨折，导致呢窒息，最后呼吸衰竭死亡。法医最后研判死亡方式呢是他为，就是他杀啦。那死亡原因是有呼吸衰竭以及亚当软骨的骨折导致窒息，还有这种遭染有脚颈，然后双颈的皮下的这些肌肤呢有压迫的痕迹。那这样的内容，基本上检警也是认定婷婷呢确实就是阿红所掐死的，而且安眠药并不是死后才服下的，法医研判是在生前的时候，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服下安眠药了。那既然有这样的安眠药的成分有在婷婷的体内，有没有可能阿红说的是真的？你们那时候想？
他讲的我们还是不相信的。你真如果真的要死，你早就在泸州就死掉了。
嗯，
你好，你烧炭没成功就算了，啊，他本来还要上吊。
对啊，
你上吊又受不了又下来，啊，所以你自始至终你就都
没有
就都没有没有
想
要
殉情嘛？
对啊，那你如果那么怕痛还是没办法忍受，那你干嘛不先叫婷婷把你杀了，自己自杀就好，
换一边就好了？
也是啦，
所以他讲的其实我们都不太相信了，
相当存疑哦。
你说他怪力乱神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他有时候你问笔录的时候，有时候他停顿下来，你会觉得他其实在想东西。你要是原本精神方面有稍微有些问题的人，他在问笔录，其实你看他回答内容就看得出来了。可是当你问他，问到一些比较
关键的
地方，他会先思考，然后再讲，等于他就是这个正常人了。
所以他其实是有点精神状况的，是吗？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有点半装出来的。
哦，
对，因为那时候问笔录，其实有感觉得出来他是半装的。
嗯，
因为他有些比较特殊的问题，他就会用一些像我讲的这些是怪力乱神，还是说婷婷叫他做来去带过，
哦，
他就会刻意去讲那样。
这个阿红啊，说的是不是实话？一直到侦查终结前啊，我们还有想办法去厘清哪些部分吗？
其实还好，因为最后比如他还是有承认是他从后面把他掐死嘛。
嗯，
他应该是在打说他自己是婷婷去叫他做的。对，可是如果他真的叫你做了，他没死，你照正你没你自己本身没死的话，
对，
其实照正常逻辑你就报警就好了。你其实不用去选择说你要还要跑去花莲啊，然后还要刻意去传赖去骗他妈妈，
家人还活着的感觉。
对，你就直接让事情公开，你反而直截了当去讲，人家还可能会相信你。
对啊，他要去隐瞒这些女朋友婷婷的死讯就很奇怪了。然后对于这些修改遗书的部分，其实想一想也讲不太通。对吧？到底为什么要改？嗯，这是没有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答案吧？
对，而且如果说婷婷真的她有萌生死意的话，其实不管是她父母亲还是她前男友，应该说在对话里面平常对外就看得出来了。可是他们也从来没有发现过。
你说家人都没有提到婷婷平常的有想要去轻生的状况，
根本都没有。
阿红所说的家人是真的很不喜欢阿红，然后对他有很多的一些逼迫的行为，然后想要让他离开，真的有这样的状况吗？你们后来去了解？
其实没有，因为家人根本没有人跟阿红有联络。对，
我说他逼迫婷婷啊，家人逼迫婷婷就是
建议而已啊，应该只是建议，不会说到逼迫还怎样。一方面是阿红可能就是他会讲一些怪力乱神的事情，
对，
然后可能你父母亲有可能刚好在那个当下去建议他说要不要就是不要在一起之类的，可是那都还不至于说让他去轻生了，而且又回归到说他还要跟前男友一起出去。
阿红所说的是不是实话成了法官要厘清的重点嘛？那阿红如果像他所说的话啦，他的这个行为是属于加工自杀，如果是加工自杀罪的话，只能判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已啦。如果彼此可能都有自杀的意图，然后一起做出轻生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尽管一样是加工自杀，但是是可以免除刑罚的，甚至可以判到无罪。所以，到底是加工自杀，他就是像他所说的，他帮婷婷自杀，还是他是故意去杀人的？这个就是法官要厘清的重点哦。首先，在开庭的时候，法官有调阅通话的记录啦，婷婷的母亲啊，跟前男友。他们是在案发当天中午12点多的时候有打给婷婷哦。那法官认为说，因为按照阿红的说法哦，这两通电话的时候他在睡觉，而且听到有一些争吵声。那法官又认为，如果真的有发生争吵的话，为什么阿红听到不是马上去关心呢？哦，那婷婷又何必哦在12点多通话的嘛？两个小时之后，直到2点大概54分的时候，他才哭着跟阿红说：“我想要自杀。”哦，这明显就很违背常理嘛。哦，再来妈妈还有说。当天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婷婷的口气是很开心的。那他跟他说，请妈妈呢，你再等30分钟，还说，欸，等一下家庭聚会呢，要去哪里玩。那前男友也有说，他当天其实一开始有打电话，试着打电话给婷婷，那婷婷一开始都没有接，直到中午12点哦， 婷婷在回拨，并且说要前男友自己过去接她。那电话中婷婷也是平常这种开心啊愉快的心情哦。加上法官还有发现哦，这个赖的文字讯息里面，妈妈在通话的30分钟之后有传过赖的讯息，问婷婷说到了吗？法官就觉得说，这足以认定说他是在等待婷婷去赴约哦，他们一家人就是准备要去出游。那很难是相信阿红所说的说，其实婷婷是不愿意去出游的。那另外哦，这个阿红看婷的时候啊，还有说婷婷生前哦，因为家人不喜欢他们的恋情嘛，然后还有他有提到、说什么婷婷在美国求学的时间呢，有养男人，然后这个事情呢被家人发现了，那感觉压力很大，所以没有办法面对家人了，所以才有自杀的念头。那这方面的说法也都被家人给驳斥了。那他的其实经济状况呢，其实都算是蛮稳定的，爸爸妈妈也都会定期给他薪水嘛。此外，法官还要找出三个事证。第一个是婷婷，他每年都会去看郭富城演唱会哦，他是郭富城的铁粉。他还有跟妈妈撒娇说，希望妈妈可以帮他出钱哦。那包括朋友们说，他其实没有亲生的倾向了，而且机票都买好了，然后也还在脸书上面分享郭富城的这个演唱会资讯，写说我准备好了，再等我一下下哦。这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是在案发前两天才有前男友去订好机票，并且呢，婷婷也透过了香港的朋友买好了这个郭富城的50密码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这个门票，怎么会刚订好就要阿红协助自己自杀呢？哦，第二点则是婷婷她是有选这个亲商会的亲善大使，哦，那她其实为了选这个大使啊，她南北奔波了，下班后就这样子南北跑南北跑，那有很大一部分的生活中心都在此。法官就认为说，既然这个选举的结果还没有公布，而且她投注了非常的多的心力，怎么会在选举结果出来前就结束自己生命呢？哦，这是第二点。最后一点是，包含家人跟前男朋友都说，婷婷跟她养的博美犬感情相当好。如果婷婷真的要跟阿红去殉情的话，她应该要先找一个她相信的人，把她心爱的博美犬托人给照顾，她自己才去殉情嘛，这才符合常理嘛。但也没有发生嘛，甚至最后博美犬还走丢了。以上三点啊，所以就让法官觉得阿红是在说谎哦。那虽然阿红最后有同意测谎，不过在测谎过程中，他不断的去扭动他自己的身体啦，导致这个妨碍测谎的过程哦，所以测谎是没有结果的。以及有阿红他说自己有重躁症、忧郁症哦，后续经过鉴定啊，也不符合这种测谎的条件。那最后法官认为，婷婷不管是从生活收入啦、感情压力啦，或者是什么其他证据，都显露出他没有任何的自杀计划跟倾向啦，跟阿红所说的什么因为家庭给他的压力过大哦，这种并不符合。所以整起案件呢，是阿红他主动想要去杀婷婷的。那他的杀意、他的杀机到底是什么呢？你们那时候有研判出来他的杀机到底是什么吗？
应该就是吃醋吧。
阿红知道前男友的存在吗？
他知道，
他知道有这个人，
他其实知道。对，所以应该讲说不是婷婷要找他殉情，而是比较像是阿红要找他殉情。
哦，
这样看起来就会比较符合了，就是他可能先把他杀掉，然后我再自己去死。
嗯，
可是。
但婷婷没有说我要殉情啊，她没有同意啊，
就等于是说，所以是等于是阿红他自己
脑袋不知道想什么，
他可能就说，好，既然你都要离开我，那倒不如我就不要让你离开啊。
所以他一直都知道这个前男友的状况，也知道有这个人，但他对于婷婷跟他有前男友一些来往，他不是很开心，是不是？
对，他可能后续在他们一起最后一起回家之后，到底他们两个发生了什么事，就变成说那一段过程是没有人知道的。对，也有可能是婷婷跟他讲说。可能要分手还是什么之类的，都有可能了。
是，
对，所以才会造成这种情况。婷婷其实没有跟她的前男友完全断联络，他们还是一般的好朋友。
嗯，
对，还是都有在联络。啊，可能这一段联系关系让阿红知道，对，所以才会可能心生一些奇怪的想法出来。
哦，其实后来这个前男友了，他也有出庭哦，他说他跟婷婷在六月分手之后，他们的互动就比较少。案发是在八月嘛？
对，
那。前男友是说，他们从六月分手之后，那他们的互动就蛮少了。他想联系婷婷啊，但都被拒绝。直到七月的时候，两个人的互动才比较多。但婷婷不想让阿红知道他们两个人有在联络，因为呢，阿红会看他赖的讯息哦。所以他们约好要用 WhatsApp 来联系。那传讯息呢，也说只讲重点就好，并且把一些关键的对话都要把它删掉。那法官呢，看了他们这些聊天的记录啊，就前男友跟婷婷的聊天记录之后，发现呢。前男友他有想要挽回婷婷的意思哦，那婷婷也不是完全的拒绝前男友，仍然会问前男友说：“哎、欸，你到家了没呀？睡了没呀？”要求前男友帮忙买东西啦，然后邀约他一起要前往香港。加上哦，看庭过程中，其实 阿红啊，不断的表现出对于这个前男友的敌意哦。法官最后认定哦，是因为当天中午的时候，阿红发现婷婷打电话给妈妈说要去参加家庭的出游，又打电话给前男友要他开车过来，包括前男友一起跟他们家人一起去赴约。那这段电话的通话过程呢，被阿红给听到了，所以呢，他吃醋，然后心生怨怼，才决定将婷婷给杀害。最后这是法官他认定的这个杀害过程哦。那到底阿红有没有精神疾病呢？他可能不断说出一些胡思乱语嘛，我们听起来是胡思乱语啦，那是不是有这个精神那样的疾病呢？法官最后委托了亚东医院去鉴定哦，那鉴定结果是觉得阿红他有一些适应障碍，合并一些忧郁症啊。但是呢，案发当时他对于周遭的人事物知觉还算是清楚，甚至他还可以更改遗书啦，去固步遗阵，还可以去拿走婷婷的手机等等的。因此觉得他并没有去失去判断能力。阿红啊，从小的时候因为父母就投资的股票失败啦，然后他是外婆拉拔长大的哦，那父母疏于关心。因为可能就是因为这段时期哦，影响了他的个性发展啦，导致他性格偏执哦，脾气暴躁，自私哦，讲话反复无常，然后没有办法理性思考。加上婷婷的父母向来反对他的女儿啊，婷婷跟阿红交往。阿红呢，在得知真相之后，才会一时醋劲大发哦，决定要来犯案。那整起犯案呢，也并非是预谋哦。纵观案情啊，最后决定判处阿红18年徒刑。那这是一审的结果，到了二审也维持原判。最高院呢，最终驳回了上诉，全案呢在2018年就这样确定了。好，那我们案子谈到最后，到底为什么李典宏要杀死婷婷？我们刚刚透过前面的讲述，听众们应该也可以知道说，法院他们其实也没有一刀毙命的证据啊。对，他们我觉得都是法官的心证，他透过很多旁证的堆积，包含说这些通话的内容、讯息的内容，对于婷婷的生前的一些了解，最后去加强了法官的心证。所以跟你对于他们的这个殉情而死之说啦，我先讲我自己好了，我觉得啦还是有他的可能性。我必须得说这个案子我研读到最后，我觉得是有可能性，真的很小。如这个阿红所说，婷婷拜托之下他把他掐死了，然后他因为不敢自杀，然后最后才逃跑，自杀过程不顺利，他会害怕，所以他最后逃跑。我觉得是有这样可能性的，不过几率很小。这是我自己看完整个案件我自己研读的想法啦，但法官他们其实也没有相当一刀毙命的证据，他们都是透过旁证的堆积嘛。我们刚刚透过前面的讲述也是这样子。那舒一哥，你自己认为的到底对于殉情而死这方面，你觉得你相信吗？最后面听完这些过程之后，
应该说他杀了婷婷已经是事实了，
对，是
这个不可否认的。
对，
现在只是差别在说到底是我跟你讲的，像是加工自杀，还是说他就单纯想要杀了他？对，可是，在我们看来，就是你杀了他之后，你后续你要寻短，那就很多种方式了。可是你为什么又做了那么多事情，然后来可以让人家没有办法去发现说他已经死亡了？那我们当然觉得说，你说殉情那是更不可信了。应该说你有要自杀，有去做那些事情，但是你没有死成功，被警察救出来了，那 OK， 那或许就是真的是加工。
对。
他也不需要从后面把婷婷掐死啊，对，推倒从后面把他掐死这样，对对对。那其实如果说要殉情的话，那就像我们最一开始讲的，那就是一起烧炭就好了，对啊，就不要只封厕所门了，
对，
房间门把它封起来就好了。
我自己觉得啦，最大的可能性是将他给杀死之后，他有办事了2天，然后又逃亡了
大概
一天的时间，
不到一天，
不到一天的时间，我们算3天好了啦。
对，
从杀害后到被抓有3天的时间。他其实有3天的时间可以去构思，他被捕的话他要去怎么去讲，包含到更改遗书的细节内容，我觉得他可能都在想说真的被捕了，我要有一个这样的说辞。
对，他应该有想过这些事情，所以他才会去先修改，然后还刻意要把狗狗抱出去不让人家发现嘛。
对，可能狗会叫。
对， 对对，他只要拖越久他有更多时间去想，或者是更多时间去跑。
那对于这个判决结果，其实家人曾经有说过，他们对于18年来，他们觉得是比较没办法接受了。像哥哥婷婷的哥哥，他是说希望能判吴典宏阿红是死刑哦，但他们对判决结果是没办法接受的。对于这部分，不知道舒一哥你跟他们接触的感觉，或者是你对判决结果的想法是什么？
应该说，一般家属自己的亲人遭遇这种事，他们都会希望涉嫌人是死刑。
对，
但是其实我们看过很多，就是说你今天要判他死刑，你也要去研判说当时的情境。 你要说预谋，他其实时间上算起来，他也没办法说多好的预谋啊。
嗯，
他可能就是当下，可能就是像判决书讲的，粗心大发，然后就顿时把他杀死了。
对，
对，就只是一时的生气之类的。
嗯，
对，而不是说像人家像我们外面黑社会那种先预计啊。
对
对，如果说要预谋把人杀死那种，你说判他死刑，我觉得 OK。
嗯，
可是这一种你说要判到死刑。当然，我们也不能去驳法官的那个，
对，
嘿，可是又要体谅家属，
家属他们的心情啊。
所以说，十八年，你像谢依涵，他也
无期嘛，
对他也是无期而已，他也没有被判到死刑。对，
哪怕是像谢依涵预谋了那么久，他其实算也预谋一段时间嘛，被判到无期啊。其实我们前面有跟听众讲述过蛮多案件的，那不知道听众们对于最后面吴典宏被判无期是怎么样的想法了？那类似这样子的加工自杀案件呢，其实不断出现哦，就是假装要殉情，那实际上是把他对方杀害的这种案件，其实是不断出现的。像在2021年哦，台北市就又发生了一件哦，一个前狮子会长因为怀疑女友在外面有男人哦，然后趁女友熟睡的时候，就将她割腕勒脖，直到确认对方死亡之后，自己也企图去割腕轻生哦，好险警方呢及时破门。类似这样的案件都一直不断的发生哦。这类案件呢、啊，舒服，你觉得侦查上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又为什么会一直发生呢？
应该说最难的地方就是死无对证。
嗯，
死着死了，什么都只剩涉嫌人在讲了。
对，剩活的人在讲而已。
那、你像我们这一件，就是其实吴典华做太多了，他或许不要做那么多事。警方还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去把它戳破。对，你要是像你刚刚讲的这种例子，就是先把人家割完，然后我自己也割完，就很单纯了。你把他割完，其实你说真的看得出来吗？
很难，
不是说每件都像电影情节说可以刚好说什么左撇子右撇子之类的看得出来。对啊，所以这种案件其实你说
对警方侦办来讲，其实也是很复杂、蛮困难的。
他讲真，他也不难，因为他对象就只有他而已。对，只是说你要怎么去。你要拿证据来戳破他，
到底是加工自杀还是刻意去杀人？
对对对，你要去收集现场的一些相关的资料，一直去戳他就对了。
这方面反而是比较困难的部分。
对，
类似李典宏这样的案子啦，可能或许未来是会不断重演哦。那感情路啦，可能会遇到很多波折啦，真的不适合的话哦，那发现对方劈腿或者怎么样的，一时间可能真的心情起伏也会蛮大的、哦。那丰德也劝告大家啦，就是强摘的果子不甜哦，该放手就放手。好聚好散、啊、至少留给彼此一个美好的回忆。好，那案件谈到最后，还是要跟听众们讲一下，这个生命是相当宝贵的。我们这集讲了很多自杀的一些手法跟状况，那绝对不是要跟大家讲说怎么样自杀会是比较好的，或者怎么样自杀是比较没有痛苦的，这些都不是正确的。真的遇到困难的话，勇于求助，千万不要去走上绝路，不然呢，如果真的是走上绝路的话，就没有更多的案发现场可以听了。好，那这集的案子呢，我们就谈到这边，也谢谢舒服的分享。
好，谢谢各位观众。
接下来进到听众时间，首先是干爸干妈们的抖内。第一位抖内的呢是冬夜，他说啊，是个好节目，给我比个赞啊！感谢冬夜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跟肯定哦。好，下一个抖内的是珍妮熊，希望台湾少一些酸民，多给一些鼓励，请加油。还有两个花朵的图案。我就觉得酸民真的是充斥在各种网络世界里面，连 Podcast 界里面其实也都有。但就像之前回复各位听众们的啦，大家也对于这些酸民们说可能就不要理他们啦、啊、等等的一些建议哦。那大多数我都是正向去看待啦。少一些酸民呢，我觉得对于听众们也是件好事，不然每次呢听到那些就是酸言酸语哦，可能大家心里面也会觉得不太舒服啦。多给一些正向鼓励呢，我相信我们呢也可以做得更棒，也可以写大家的鞭策哦。接下来这一集呢，有一个案发故事的投稿，投稿的呢是锦祥老师。我也差点成为翁仁贤，听完丰德分享完这两集的翁仁贤案，内心呢有点感触。上集是犯案以及被逮捕的过程，大致上呢和我从新闻媒体上接触到的相近，只不过呢多了很多细节，也让我更了解警察经手此案辛苦的地方。但真正让我内心有所感触的呢，其实是下集。下集当中出现更多我们所不知道的犯罪者侧写，恶从来都不是一天就可以养成的，所有的恶都是积累而来。 即使如翁仁贤如此心狠手辣的犯罪者，也并非短时间内刑诉出来的。我一直坚信，要好好了解犯罪者，才能有效预防犯罪。听完牧师分享完翁仁贤隐藏在犯罪事实底下的那一面后，心底不禁有些感慨，原来我也曾经差点踏上翁仁贤那条路。曾经我也因为家里的关系，不得不就读自己不喜欢的高职科系，也不得不暂时放下我心中最爱的文学。那时候因为升学的问题，和家里人闹得不是很愉快，甚至有些偏激。回到那个时候，如果走上歪路，一点也不奇怪。所幸一路上遇到了许多师长与贵人，才让原本偏斜的秧苗逐渐回到正轨上。回想那时心中的怨怼，如果不断积累、不断滋长，会不会也形成一股可怕的恶，烧毁自己与别人呢？会不会我也成为另一个翁仁贤？但如今随着年纪增长，父亲逝世，也逐渐谅解家人与自己。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也都认为自己的坚持是最好的。但那种窒息的单向的爱，或许这是让恶念萌发的主因。如今我成为了一位教学多年的国文老师，除了走回我喜欢的文学路，也时时提醒自己要成为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师长，帮助自己的学生走上较为光明的道路。最后谢丰德的用心，让我上课时都能有与学生分享的故事。从丰德每次访问的补充听得出来，丰德准备上的用心让我回想起研究生时期对于每笔资料探索查询的不遗余力。加油，愿节目蒸蒸日上。好，谢谢这位景祥老师的分享哦。他也讲到自己过往呢，差点成为翁仁贤，可能因为家人呢的关系哦，不得不就读不喜欢的高职科系。我相信，其实这样的例子哦，应该是蛮常发生在台湾的各种社会里面。可能传统的爸爸妈妈们啊，会觉得说儿女们就要走上一条怎样的路，或者是觉得怎样的路呢是对儿女们比较好的，希望他们可以去走哦。不过可能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啊，他们心中就会有一些怨怼。很多人都想要自我发展啊，都想要去追寻自己想要去走的路，被强迫走上一条自己不喜欢的路，可能感受并不是那么好的哦。就像翁仁贤一样，但翁仁贤他的恶到底是成于什么地方呢？或许并不是从那边开始的。我相信这一定是有加强到他对于父母的一些怨恨的地方，应该是加强到蛮多的。但我在想，他的恶应该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养成的。如果像黄明正牧师所说的，应该是从很小很小的时候独自要去面对照料这些鸡鸭啊，然后照顾这些母猪生产的时候，我在想那个时候应该就有一些内心的创伤了。最后呢，也很开心案发现场的一些讲述呢，能够成为景祥老师能够分享给学生的一些材料。接下来带读一下大家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留言。第一位留言的是辣味 Cheese， 他说啦，已推坑我的美法师，好节目，赞。我发现最近大家也越来越去推坑自己的一些顾客啦，或者推坑自己的美法师哦。其实我自己的美法师呢，也是我的听众哦，之前有在 IG 上面分享过，也应该是某一次去剪头发的时候，就刚好跟设计师有聊到自己是做 podcast 的，然后有做一个相关的犯罪节目，然后发现说，我的设计师他蛮爱看一些法眼黑与白啦，类似这样的一些电视节目，所以在跟他讲述到自己有做真实犯罪类的 podcast 的节目的时候，就算是拉他入坑啦，就马上叫他用 Apple podcast 啊，然后去追随我的节目，那应该也是之后有去听了几集的节目，也蛮喜欢的，很开心哦。大家都可以推坑自己的好朋友，或者是什么美法师啦，自己的顾客啦，或者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们啊，自己的一些亲友们，可以一起来听。那我们的案发现场呢，可以让更多人被听到。下一位听众，是我只是个送外卖的，标题是写非常好的节目，谢谢让我在外送时呢，可以听着节目，而且都很有深入探讨，感谢。我发现好像我们 podcast 的外送的听众真的是蛮多的哦，就是这些美食外送员们，不管是 Foodpanda、Uber Eats， 之前也有两三位吧，外送员呢也都会有留言哦。一个是新生熊猫人吧，最近有点久没听到他的留言了，也很开心啊，自己的节目呢，就是可以陪伴着大家。 外送的时光，不然外送的时候真的是骑车啦、等餐啦、比较没有人可以聊天哦。听着我们的对话，应该是比较可以解闷的时候。好，下一位听众留言的是有油，标题写通勤最爱，一听就欲罢不能。整体节奏从第一季到现在变顺很多，收尾案件听的虽然有点害怕，但都很有教育意义。喜欢每次都有不同的来宾和看法，对法官那集印象最深刻。虽然无法完全理解审判的结果，但还是敲碗能有更多法务人员的合作。好，谢谢这位友友。其实法务人员的合作是个蛮困难的事情，因为法务人员相对保守，也相对封闭一点点。其实能够找到正华法官、正华律师的那一集，我是觉得相当不容易。但我想那一集对于大家来讲，能带来很多观念上的一些冲击，或者是能够更理解他们。我也在思考看看，看有什么样的一些案件可以去找到法务人员好了。因为其实我自己也觉得那两集算是一个开头啦，应该在之后我们可以再慢慢补足更多更多的一些想法跟观念。好，下一位听众留言的是卢 A， 标题写好爱犯罪类型的节目，声音太好听了，希望能多一点内幕故事。好，内幕故事的部分呢，其实我们有些内幕是这样子啦，那些内幕通常是我们关掉录音的时候是私底下聊的，因为既然是内幕，有些是不方便再搬到台前来讲，有些比较八卦的东西啦，或者是一些辛辣的东西哦，我们比较不适合在节目中公开，因为那些东西或许是讲出来或许会伤害到某些人了、也不方便在节目中直接谈论。能够谈的、能够谈的，我们能够讲的内幕，就是基本上都尽可能的呢在这个节目中去谈论到了，那我会去挖的都尽量挖了，如果觉得不够的话，那我就再努力一点吧。好，下一位留言的呢是 June199106 29，他说呢第一次来留言，我第一次来留言，希望丰德也可以读到我的留言，好多好多话想留言哦，但不知道能不能被看到。我也是一个在国外工作的台湾听众，常常呢在上班的时候边听边工作，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丰德的声音很好听，整个节目也很流畅。之前听到一个留言批评你说你为什么要一直问来宾废话，但是丰德是主持人，当然要引导来宾啊，很多不懂的人就爱装懂，真的希望那些不喜欢的人呢可以选择不要听，但不要一句留言就抹煞掉整个团队的努力。我也是呢从第一季开始听的，第一集的大圆空难、就发生在我家旁边，虽然当时年纪还很小，但是只要住在大圆的人都一定知道这件事，所以讲到大圆空难的案件的时候特别有感触，真的是每一集都很喜欢，希望丰德继续加油，会一直支持下去哦。好，谢谢这个人在国外工作的台湾听众。那他所讲到的这个不喜欢的人可以选择不要听，但不要一句留言哦就抹煞掉团队的努力，真的是相当有感啊。在网络上评论就是这样子哦，就比如说像 Google 评论啊，或者是像 Podcast 的评论，就只是留下一句话而已哦，但可能你看不到背后的苦心，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结果论嘛，事实上也是这样子啦，我们看待别人的成功跟失败哦都是结果论。通常那些留下批评的那些酸民们呢，他们看到的呢是你的缺点，然后并且呢会把那些缺点呢放大大概100倍左右吧，其余的一些优点的部分呢就会省略不看哦，也不提，就用一句话的留言呢就可以抹杀掉整个团队的努力跟用心哦。其实我自己也蛮有感的啦，那也很开心呢，这个听众呢是从第一季就加入了，那从大圆空难呢，从身为大圆人嘛，从大圆空难的每一集都有听，也希望呢可以支持下去，感谢你。好，最后一个听众是一堆白痴，他说呢傻眼，好听归好听，但有些来宾的讲法真的让我不认同，家人对他好看不到，烧死家人还天才，就是你们这种一堆可教化才一堆杀人觉得不会死刑，家属也希望那最小弟弟判死好吗。好，谢谢这个一堆白痴，应该是在讲翁仁贤案啦、那翁仁贤案确实家属们呢也都希望翁仁贤最后是能够判死的，因为也觉得他不属于家人了嘛，尤其是杀害掉自己的爸爸妈妈们还有那么多的亲属。不过讲完翁仁贤案之后我蛮有感触的，就是大家对于自己不能够接受或跟自己不一样的立场是可以去倾听的，不至于到有太过偏激的状况，就是说 就是到底在攻三小啊，然后是要给我们一颗心啊，就是我发现在这几集呢并没有这样子的状况哦。尽管黄明正牧师的讲述之下有讲到一些汪仁贤的一些好的一面，或者是他看到他善的一面，或者是他看到他怎么样走上成魔之路的这一个转捩点哦，就是讲到这一块，然后讲到他的一些文学啦，他的才气啦等等的。我相信就如同这一位听众一样哦，很多人是比较不能够去接受这样子的论点的，尽管大家不能够接受，但还是可以去接受有这样子想法的人的存在。有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就我们的节目的论述就比较可以去进行，因为其实我是试着要去带出一些正反的论述的，就是包含到死刑犯他的为恶，或者是汪仁贤他我们看不到他的另外的一面是怎么样子的。是当然我们都一直听汪仁贤哦，这坏人很坏，哦，坏人该死，甚至正确的嘛，就讲这些也不会错嘛。那要去讲一些比较不讨喜的那一面哦，但是是我觉得也是真实存在的一面，这件事情是比较有一点挑战性的。那怎么样讲得好，讲得大家是可以接受，又有一些建设性跟逻辑性的，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太容易哦。也不是那么讨喜的，在台湾的社会里面，但算蛮欣慰的啦。做了汪仁贤那集之后，其实得到的评价都还觉得还 OK。那我觉得也是长期以来听众对于我们整个节目的信任啊，所以知道我们的整个节目的正反论述立场。那重点的就是听众我们自己有这个独立思考能力哦，听完之后自己去判断啊，自己整合，自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这集的节目呢，我们就讲到这边。如果各位听众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 及脸书搜寻我在案发现场，有脸书社团、粉丝团以及 IG 三个平台，通通都追踪起来，就可以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风头我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跟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如果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我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也跪求听众们推荐给身旁的好朋友，一起听听看我们聊案子。案发现场，我们再见。